这篇经文呢，它首先的描述的是两个不同的道路，善人的道和恶人的道。第一到第三节讲的是善人之道，第四到第五节讲的是恶人的道，第六节就是一个总结。第六节很清楚，他说因为主喜悦善人的道，恶人的道必然灭亡。所以他这里描述了一下这个善人的道和恶人的道的区别。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如何能过一个比较丰盛的美满的属灵生活呢？或者可以这样来说，按照诗篇这个说法呢，可以说我们怎么能增加我们属灵的福分。他在第二节说便有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增加我们属灵的福分。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这个福分的意思还不是世俗的那种有福的概念。那他们想的有福，它都是外在的那些东西。然后呢，它是有福的意思，就是不会遇到灾难，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属灵的福分还完全不一样。它是指的属灵的事情，而不是指的世俗的事情。我们知道它的区别在哪里，一个是暂时的福分，一个是永远的福分。我们知道一个是建立德行的，一个是败坏德行的，所以这个也是它明明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一到三节。虽然呢这个一到六节都有跟我们有关的内容，也可以学习的，但是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看善人的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善人如鼠目，善人如鼠目。我要你注意他第二节说的这等人便有福。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他在一二节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有福分，更加有福分的属灵生命。然后他没有说这等人，他没有说牧师全职服侍，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俗世的条件，必须有学位啊，或者进士啊、文士啊等等。他就说这等人什么人呢？按照他前面做的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明白，其实他不是说不管你大小男女贫富，他这个都不管了，都能享受天主的祝福，都能走善人的道啊。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属灵的生活上，如一棵非常旺盛的树木啊。所以我们这里首先要看第一个要点，就是善人的节制，他的节制。就从第一章一篇一节开始。首先圣经在这里提到三个不字啊，这个不字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不从、不登、不坐，在第一章一节，他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登罪人的道途，不做血脉人的作为，所以在这里，他说有福的人呢，他是不从计谋的，有的道途他不走，有的作为他不做。这等人呢，他说这点我们应该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不做的啊，所以我们用节制这个词来表达。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三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你若觉得可以，一边侍奉天主啊，一边完全与世俗在一起啊，或者接受世俗的生活方式、世俗的思想啊、世俗的一切，那我发现我们想的有点过分了啊。因为雅各书四章四节讲的非常清楚，你们行淫的男女却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悖逆天主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后面最后一句话说，凡好与世俗的为友的，都是与天主为敌的。所以我们这里为仇的，我们这儿知道，如果我们 与这个世俗为友，那我们其实与天主为敌。他这个意思表达的十分清楚。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不字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应当学习大卫说，你的一切命令我都以为正直，鉴察的道我都憎这个物，所以我都不喜欢，我都讨厌，我不能接受，我憎恶他。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这三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不从、不等，还有 不做啊，其实它不只是一个三件不可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它也是一种过程。我要你注意这个过程。首先他说不从计谋，后面不等道土，最后不做，所以意思是不服从一些概念，后面他就说不走一些道土，不走一些道路，最后不做一些作为。他这是有一定的过程，含一种过程在内。但是第二我觉得也要注意 这三件事情与我们与我们这个人的特别重要的三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有关的。你会发现什么，它是与思想与生活方式与个人身份有关系你说什么意思？首先第一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思想解释的问题，跟思想解释的问题。他说不从人的计谋，在这里的计谋是指着人的计划，他的世界观，他的小学等等，我们服从他们的思想所以他这里说我们不该服从他的思想，如格罗西书二章八节所说的，你们应当谨慎，恐怕有人不遵基督，按照人间的规传，世上的小学用偏学空言夺了你们的心意。所以在这里他说目的是什么？夺你们的心意。如果能把你们的思想夺过来，如果把你们思想拉到他那边，服从他的思想，服从他的规传，服从他的小学服从他的这个偏学这个空言，那么我们就失败了。他的目的其实是把我们的思想先夺到他那边去了。所以说我们明白他这里的意思不从恶人的计谋，他是指的我们的思想。我们若不谨慎，按照格罗西书他说你们应当谨慎嘛。那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不能成功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世俗会天天攻击我们，他会天天攻击我们，这个我们在这里学过我也说过很多次，但是我们必须记着。为什么他每一次这种警告出现的时候，他首先说一句话，必须谨慎。那他为什么说必须谨慎呢？谨慎是有个非常清楚的理由，就是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不能成功。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思想，我们是不会成功的。但世俗他天天攻击我们，但是他以什么方式来攻击呢？他不会杀害我们，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逼迫我们，也不是。他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悖逆天主的智慧，要夺我们的心意，这是他这里所说的意思。他们如何攻击我们？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计谋、他们的世界观，来使我们服从他们。我们过去的思想计谋与世俗一样，因为我们仍然属于世俗的嘛。但是天主救了我们，他赎了我们的罪，我们的旧人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自由，因此我们思想能祈求欢心，我们能成圣我们能思量天上的事情。所以世俗呢，他有点受不了，过去把握我们一切的想法，现在呢不行了，所以他要跟我们征战。为何征战呢？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圣经有一句话说，因为人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说我们明白可以说征战有多么的重要，因为人的心如何去思考东西，圣经说他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明白他是要和我们征战，要和我们这个有一种思想上面的征战，他要夺了我们的心意。这个圣经也提到这些事情，格伦多人后书十章五节，他说我们将各样的计谋，注意这个也是一样的计谋这个词出现。那他出现的时候，他其实给我们解释他的意思，我们各样的计谋，各样悖逆天主的智慧一个是计谋，一个是智慧，骄傲自大这个也是一个心态。他说一概公坏，将人所有的心意，你看见这个心意，所以心意能够解释前面的计谋智慧骄傲，他这个是心意夺回，教他都归附基督。所以从这句话我们能够明白，他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心中，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计谋，他们的骄傲，从我们心中去掉了。他说是他教他什么归附基督，那从他们的计谋和把我们的思想归附基督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服从世俗，一个是服从基督。但是关键在哪里？我们这个征战是在哪？是在我们心里啊，它是在思想上面的一个征战。信主之后，我们的思想应该完全服耶稣基督的意思。彼得后书三章七节，他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知道这事，就当谨慎。”又看到谨慎这句话。我告诉你，当圣经提到这个思想的征战，他基本上都会提谨慎这句话。然后他说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迷惑，他说失去你们坚固的心。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向下文，其实他这儿说的不是世俗和世界，他说的是那些假先知，假传道人。然后他们是这个解释圣经的，都是断章取义，都是不按着圣经的意思去教导你们的。他说你要谨慎，恐怕怎么样，恐怕我们被他们的错谬迷惑了。因为实际上撒旦不只是有世俗，他也有假先知和假传道人。然后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有不坚固的心。他们想把我们的思想服从基督的事反一遍啊，不让你服从基督了，我要你服从我然后一下子我们就没有坚固的信心了，我们的心就不坚固了。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他这里提到坚固是指的依赖依靠基督的仰赖基督的心嘛。思想的征战有多么的重要，这个也是我们曾经学过有多么的重要呢？基督还专门给我们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洁净的，凡是可爱的，凡是可赞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美名，这些事你们应当思念。”所以我们明白他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标准的原因是说有不该想的和不该想的。然后诗篇的意思是有福的人呢，他是在什么事情上接旨呢？他在思想这个事情上要接旨。他不能从他们的计谋，他不能从他们的思想，他不能从他们的世界观。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第二，我们不只是看到思想的征战，他说不从计谋。但是第二，我们你要仔细看的话，我们还不是看的事情。你看他说不从人的计谋，这个我们说这个跟思想有关系。第二部分说不从罪人的道途，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其实这个是我们生活方式，跟我们生活方式有关系所以我们这里看着不只是一个思想的节制，它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节制。那他说不等罪人的道途，道途不但是一个道路的意思，它也是一个方向的意思。那么我们不能追求他们所追求的，我们不能爱上他们所爱上的，我们不能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不等罪人的道途，不等罪人的道途。你看罗马人书十二章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世上的风俗。一下子我明白这个风俗不只是思想，这个风俗在这儿指的他们一切的归传，他们的习惯，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他说你们的心念不要祈求欢心，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善良可喜悦纯全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风俗不光是思想也是和文化，它也是事情的，也是生活方式习惯，也是传统。那我们在信主之前已经养成世俗的习惯，那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呀？他是要我们思想祈求欢心，目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可以脱离罪人的道途，这样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按照可以明白天主的旨意， 天主向我们个人的旨意是什么？天主天天要我们如何过日子？天天要我们做什么？对不对？那首先他说，如果我们要明白天主的旨意，我们必须做什么？首先他说，不效法世上的风俗。第二呢，解决思想的问题。他说，你们的心念要祈求欢心，叫你们查验。所以等到我们思想呢和天主一致，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天主的指引。最后一句话，何为我们可以查验何为天主善良和喜悦纯全的指引。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应该在基督里如何生活呢？应该如何跟随基督呢？要不效法他们的风俗，不效法他们的风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天主如何形容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因为我们很多人觉得哇，信主之后和之前生活方式改变不一定会特别大，只是我换了一个信仰而已。没有，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整个人变了，包括我们生活，我们思想变了，我们生活方式也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我觉得能够看这个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子民，所以他说现在你们是顺从我命令的子民了。他说就不可像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那他如何形容过去的生活方式呢？他说你们的过去啊，靠着什么蒙昧无知。那意思是什么？我们过去做事情的方式，我们思维的方式，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天主一句话说完全是蒙昧无知的。因为他是什么？他只是个放松你自己情欲而已。我们现在生活方式要变，我们不是靠着放松自己情欲而活着，我们是靠圣灵活着。那过去他就是一个无知，一个蒙昧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等罪人的道途。我们就看出来，其实首先不只是个过程，不只是思想，后面做事方式，但他也含跟我们人生活三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思想、生活方式，第三我们看也是跟个人身份有关系，跟个人身份有关系。然后这句话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章第一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能罪人的道途，最后说什么？不做血脉人的座位，不做血脉人的座位。首先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血脉人是谁，他是什么人。因为前面他提到的恶人和罪人，这个我们应该能知道，就不顺从基督的人啊，天主的违背天主这个律法的人啊，就叫罪人和恶人啊，这个我们能明白。但是血脉人呢，这个可能我们不清楚。那这个我们看一个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他说狂妄骄傲人名叫什么？血脉。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骄傲、一个自大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箴言第九章七节，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不接受责备的人。所以他这里说斥责血脉人的被凌辱，就是你开玩笑嘛，你甭管他了，你责备他也没用，你责备就是把自己就自己找给自己找麻烦了嘛。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邪慢人呢，他其实是一个第一非常骄傲自大的，第二他是一个不接受别人责备他或者说他的一种人。其实邪慢人不光是行恶，还是技巧与他不一样的人。所以你不跟我行恶，那我就技巧你了，我就骂你了啊，这个就是一个邪慢人。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好像如罗马人书是一章三十二节说的，描述了这些人吧，他们都是不信主的人。他说他们虽知道天主判定，他们知道对错，心里很清楚，信这事的人是应当怎么样死的，是当死的， 他说，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这个我觉得你要是找一节经文来形容邪慢人啊，这个经文还用得挺好。他们是直到信这些事的人会有严重后果，直到是定死的罪了，但是他们不但自己行，他们还喜欢别人去跟着他们走，啊，跟着他们走。所以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一种人嘛。但是你说跟个人身份有关系，那首先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这个邪慢人是什么个概念，但是什么叫作为啊？做他们的作为，我们知道计谋它是跟思想跟时间观有关系，我们知道道途是跟个人跟这个方向生活方式有关系，但这个作为呢应该怎么理解？那圣经中这个作为是有两个意思啊，我比如说它经常指的是一个王位或者权力的意思，比如说他提到大卫的作为要到永远，对不对？那他意思是他的王权，他的王位啊。但是我们发现呢，他不只是指的权力啊，还有一次我记得是摩西录13:2，他提到龙将自己的能力和作为并权柄都归于那兽，所以他意思说我把我的作为，那他意思是他那里真有一个宝座吗？那不一定啊，也许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作为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权柄啊，我把我的权柄给兽了，就是撒旦把他的权柄给兽了啊，我们就明白低基督了啊，所以他这个意思我们明白，所以有时候有权柄的意思，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也是跟个人身份有关系。你说什么意思？好，这个创世纪19:1，这个是罗德的故事。他说晚上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那时罗德正坐在索多门门口，索多门城门口。哎，这个很有意思。他提到他坐在哪儿？他坐在门口。啊，坐在门口是什么人呢？罗德不光是索多门的居民。他是坐城门口的人，说明他是当地的官员，城官，他是有权柄的。但是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坐在某一个地方，会告诉我们你的身份，关于你身份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看，再看一个例子，就是耶利米书15:17。耶利米书。15:17，我不曾坐在嬉笑人的会众，与他们一同喜乐，我一蒙主感动独坐。他意思是什么？我要跟那些嬉笑的人没关系，那结果我要独坐。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座位是会影响我们个人身份。我如果坐在城门口啊，如果你学习鲁德记，也会发现，他也是也有坐在门口的。我们明白他是表达个人身份，你坐在哪儿？你比如那个法利赛人，他们说你们参加他们的宴席，你们找什么座位？高的座位。为什么？我坐在哪儿会表达我个人身份如何？对不对？那一样，我们看到这个罗德坐在城门口，那说明他是一种城官，他是一种有地位的人。啊，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坐在一块，为什么？这是暴露个人身份，我不是嬉笑的人啊，因此我不跟他们坐在一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概念其实是与个人身份有关系。若我们服从他们的观点，做他们的走他们的方向，我们也会做他们的作为，渐渐的采取邪慢人的身份。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思维方式，和他们一样了，那我们世界观和他们一样了，最后，我们罪人的身份，我们就可以说，我罪人的身份变成我们的荣耀了，对我们说为荣了，这个罪人身份为荣，哎，这个很有意思，格伦多后书6:17。因为天主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应该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不要沾染污秽，我就收纳你们。所以你说哇，这个特别像那个什么，这个特别有 旧约的那种这个氛围这个风格，如果你看他不能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要离开他们，其实他用的就是一个旧约经文呢、啊。你可以查一下，他用的是这个旧约的经文，但是他引用在什么事情上？在教会的事情上，他说，又说你们应该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不沾染污秽，我就守那里。天主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得救了，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有就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有福分的属灵福分的属灵生命，那我们必须有的东西不想，我们必须有的道途不走，同时有的作为不做，我们有一些事情应该知道，我们必须保留我的身份，与我身份不同的人我要注意，我要注意啊，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其实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那因为我们如果是从他们的思想走，他们的这个道途，结果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去采取他们的身份。我问你，罗德的故事不完全也就是这个故事吗？他去了索多玛，去了索多玛的时候是为了犯罪吗？也不是。我告诉你，罗德他去索多玛的时候，他心里可能他要想到要发生的事情，他估计他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他进去的时候，他慢慢接受他们的思想呢，我发现生活方式完全一样，包括把自己的孩子嫁娶给那些索多玛的人嘛，对不对？结果做什么？我坐在他们中间啊，我就是在城门当官的了啊。这个是其实我们看的十分清楚。那罗德，你说罗德信主吗？圣经说罗德是一个义人，那我明白他是信主的。那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好的属灵生命，我们必须记着这三件事情：思想戒指、生活方式戒指、个人身份戒指，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第二，我们要看不只是善人的节制，我们要看善人的功夫。第二节，善人的功夫，这是第二节。第二节说，转希悦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便有福。所以他不只是有不做的，他有做的。但是我要你注意，这节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你学习诗篇，你会发现经常他诗篇呢，它里面有押韵，但这个押韵呢，不是以声音的押韵，它是以律法节奏押韵。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箴言、诗篇等等，他们都是什么呀？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等罪人的道途，不做选民人的座位。然后他会翻过来说，要做什么什么，然后要做什么什么，然后要做什么什么，这样就很押韵了嘛。但是他没有押韵，这个好像这个作者要我们注意这句话，故意给我们一句跟前面一点都不押韵的一句话，让我们意识到这它的重要性。他说专喜悦主的律法，昼夜思想。他没有提到三件事情，实际上他就是提到一个喜爱天主的话语，把它做重点啊。但是我们今天要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因为它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我要你注意，这个功夫是一个专心的做功夫，我们必须专心的做功夫，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专心的做功夫。你看第二节，他说专喜悦主的律法，专喜悦主的律，我们看到专字我们就明白专心做功夫。如果我们看诗篇第119篇112节，他说我专心致志收你的恩章，直到永远，直到终身。他如何描述他与圣经的关系，他与追求守天主命令的关系呢？和他的信态，他怎么描述的？他说是专心致志，一心一意。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善人的功夫不是儿戏。善人的福分不是唾手可得的， 乃是要专心渴望的分娩做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他必须专心做功夫。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就是112篇2节，他说遵守主的法度，一心寻求主的，这等人便有福。注意后面这句话和我们第二节完全一样，这等人便有福，便为有福。这等人便为有福。其实我们看到他在这一句话里边包含了和二节完全一样，这里说专学主的法律，这里说一心寻求主便有福，一个意思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所以说我再反问一下，就是我们对天主的话，可能我们在说啊，我不从这个我不做这个我不学习他们那个。那问题，你对天主的话是什么样的态度吗？你是这个专心致志的一心一意的去追求渴望天主的意思吗？如果不是，那恐怕我们功夫不到家了。我们在埋怨主，为啥我们那个得不到这个所谓的属灵福分，我为什么过不了美满的属灵生命啊？但是我们连起床读圣经啊，或者求天主的话语，我们是做不到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要我们专心致志，专心祈愿，专心祈求，专心渴望天主的话。但第二，我们不只是一种专心的功夫，第二它是乐意的功夫，我们要乐意的做功夫，还是乐意的功夫。你注意喜悦，喜悦这两个字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说专心喜悦主的律法，专心喜悦主的律法。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喜悦这个概念其实与行道有一定的关系。你看119篇34节，119篇35节，对不起，他说求你引我行你诫命的道，因为这道为我所喜悦的。你注意前面那句话，求你引我行你的诫命，行你的诫命啊！所以在我们行他的诫命的时候，哎，我们才会怎么，我们才会喜悦的啊，这个喜悦喜悦就出来。所以我们发现行道与这个乐意喜悦天主话语是完全连接的。119篇第1节，行动正直遵行主律法的，这等人便有福。还是同样的嘛，你看他是什么人有福？因为这个和我们前面一模一样，1章2节不是专心喜悦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便为有福。他这里说行动正直遵行主律法的，这等人便有福。所以我们说喜悦这个概念，不只是喜悦他这本书，不是说哇他是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哇他表达能力特别强，哇他这个文化特别深啊，我可以从外在哦，我很喜欢他，但这个不是他的意思。他是一种什么概念？完全让他作为我一切心里所渴望的追求，行天主的律法，喜悦与行道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专喜悦主的律法，他的意思是专心祈求、追求、遵行天主的律法。这等人便有福，这等人便有福。遵行天主的道为喜乐，诗篇40篇8节。我天主啊，我乐遵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存在我心，存在我心中。他怎么描述遵守的过程？乐遵。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行道遵行天主的道理与喜乐是分不开的。最后呢，我们刚说了一下，第一，我们说它是专心的功夫；第二，我们说它是乐意的功夫；最后呢，我们看它也是思想的一种功夫，思想上要做的功夫所以也有思想的，跟思想有关系啊。好，我们看这个1章2节，他说专学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便有福。 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思想这句话，它其实与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其实这个思想也与上面的喜欢喜悦有一定的关系。咱们看一章119篇97节，它主的律法我甚喜欢，我将这律法终日思想。我是因为喜欢喜悦它，我才会思想思考它，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有一种过程在里边。但是我甚喜爱，这个甚喜爱也不是说甚喜爱成文字的这个书，而是喜爱什么？喜爱天主的话语，遵行他话啊。他不是拜一本书啊，我们不在那哎，主话我们很爱你，没有，我们是把它行出来啊，再把它行出来。他说我将律法终日思想，为什么？因为我甚喜爱他啊。但是呢，思想首先它不是一种神秘的概念，它不是冥想的意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在这里冥想天主的话语啊，我今天冥想多少时间了啊，圣经这个约翰福音3:16，然后冥想，它不是这个意思，它跟这个没有关系了。我们通过天主的道理活出基督的品德，通过天主的教训得智慧，通过被圣经感动，通过圣经的感动，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们是以思考它明白它就被改变了啊。我们是蒙天主的教训啊，在格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说：“你们应当把基督的道理重重满满的存在心里，重重满满的放在心里，存在心里，凡事都有智慧。”所以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哇，那这个放在心里，不只是背圣经啊，也不只是冥想圣经，而是一个他的道理。我明白，我懂，他已经影响了我的思想，他已经影响了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他已经影响了我整个的生活啊！这个其实是放在心的意思，他不只是存在那里没有影响，而且存在心，凡事，你注意后最后一句，凡事都有什么智慧？智慧是活出来圣经之道的一个后果，一个结果。啊，所以说我们说，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我们靠善人的节制；第二，我们看到善人的这个他的功夫；第三，我们要看善人的比喻啊，就结束了。善人的比喻，第三节，善人的比喻。第三节说，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也不枯干。所接的都是进解这个顺利，所以他这里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咱们这儿看到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必像树木，必像树木。那我们这里就知道啊，这个像树木，他这是一个比喻，在说比喻呢。首先这个比喻它含两方面，第一，我觉得它是旺盛的树木，它提到一个旺盛的树木。你说这个我们在三节看的十分清楚了，它提到也不枯干，它提到栽在溪水旁。但是我要大家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必像树木，下一个字是什么？栽。栽字是十分重要的，在我思考的过程当中，我就想了，哇，这个树不是突然的长出来，在这种这个非常好的环境长出来了，然后呢，它这个树林生命不是从它的这个环境，它是从哪里生出来了？它以环境为这个来源，而且这个树的环境是一个栽培的人给它选的。它是栽的，那这个也是值得思考。这棵树是别人栽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属灵生命，可以说属灵一个非常有福分的属灵生命，一个丰盛的属灵生命，它不在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因为我们要被栽培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的环境是栽培的人来选。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个是一棵被栽培的树木，这棵没有突然在这种环境长大发芽，而是这个环境是栽培的人给他选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旺盛的属灵生命并不是一个好属灵环境造成的，但我们可以说旺盛的属灵生命产生一个旺盛的属灵环境，这个这样说还挺好，能理解。所以我们知道，哇，这种环境特别棒，它是以什么出来的？它是以属灵生命好，而不是反过来啊！我只要有一个属灵的环境，我这个属灵生命就行。不行，你心里的属灵环境对了，你就会被栽培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说，善人如什么？他如一棵树木，栽在某一个地方，而不是说有一个地方，然后他突然长出一棵树了，那不是一个概念，那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都不要这个就是赖我们这个，哎呀，这个环境不行，我这个环境不行，我如果环境稍微好一点，我属灵状况就可以好了。那我可以给你指出很多牧师家庭长大的孩子现在属灵状况一点不怎么样，包括我自己，我是属灵环境很好长出来的，但是结果我心里还是那么，还是问题还是那样，对不对？不是属灵环境胜出这个丰盛的属灵生命，是丰盛的属灵生命胜丰盛的属灵环境，它是栽培的。然后这个溪水旁，这溪水表达什么？表达它一切的这个需要被满足了，它需要的水在那里，这是来自天主，这是天主这个滋润完全是天主控制的，他给他栽在一个溪水旁，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溪水能够使这树养的可好了，地滋润，你长得非常好。旺盛的属灵树木不是从它环境，而且是以它是属灵人天主来喂养它。啊，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溪水，我们就看到一个供养在这里，这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但看到它的这个它是旺盛的树木，我们看到它是结果的树木，它是结果的树木。第三，我们看到它说临时结果也必枯干，这临时很重要一句话，临时结果。他就按着时间，该有果就有果了，对不对？哇，那这个你要说一个属灵人他该有什么样属灵的果子的时候，他就结属灵什么属灵的果子。哇，这个形容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属灵生命这个旺盛的人啊。后面他也说叶不枯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叶子呀，它其实带来不了什么属灵的益处吧，但是它是一种外在的，可以说健康外在的实现。你要是看到这个叶子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绿，你看到哇，这个树枝应该是很健康的啊。所以因此我们也看到它是临时结果子，它所做的事情也都顺利，但这个顺利我们明白，这个顺利是指着这个是属灵事情的顺利，他是以依靠天主一切都顺利，你环境不好他心里还顺利。遇见困难的时候，哎，他就一有天主来保佑，哎，心里很平安，一切都顺利。哇，这个很有意思，他是指的解属灵的果子顺利，他是指的属灵果效顺利，它是指的属灵的这种影响，非常的丰盛。 基督徒最渴望的和看重的不应该是表面的祝福，他所渴望的应该是心灵的祝福。我们应该渴望这个善人的道路，如什么？如一棵树木一样，善人如树木。注意第六节，我们就结束了。因主喜悦善人的道理。前面说全，他说第二节说专喜悦主的律法，喜悦主的律法就被天主喜悦。哇，这个很有意思了。他说，因主喜悦善人的道，恶人的道必然灭亡。善人能做恶人的道吗？你问鲁德，我觉得还是能做的。注意他这里面说恶人要灭亡，他说恶人的道要灭亡。那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做恶人的道，我们要做善人的道。